为什么我们的感官，我们的语言在我们的感官面前显得如此贫乏？但我们以前很自大，对吧？我们以为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语，因为我们语言的困乏而造成了我们的一种敌意，是不是？我们对我们的感官的一种敌意，对吧？我们贬斥它，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低级的一种存在，我们觉得只有这里，只有理性、逻辑、推论，他们认为是高级的，是高级的，是高级的。另外还有一种，比如说这个，在语言之前，在意识之前，我们的感官是在那里，我们的身体是在那里，我们身体在那里。比如说，对于一个视觉的一个对一个盲人，哪怕是他的这个视觉丧失了，但是他还能行走，还能行走，他会撞到他会有时候会碰到某种东西，这是因为什么？就是他如果他自知，他已经自知是一个盲人了，自知是一个盲人，按照一个理智的一个，就是你不能乱走，对吧？你不能碰东西，你还有人扶着，然后你要怎么？他会走，他还会碰到东西，这是因为什么？身体嘛，身体的完整性还在嘛？就哪怕他意识到他自知是一个盲人，但他的身体的机能还在。就他身体的指挥能力还在，因为身体他还要进入这个世界，他要和世界发生联系，这时候就是不是以你的意识，真的是不是以你的，你说我有我的意志，对吧？我意识到我有一种自知，我有理性的自知，然后一种意识到自己一种感官机能那种丧失，然后我的身体就会受他的控制，但会有时候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他会持续着他的这种机能的完整性。注意到他的，还包括很多患肢在这个病理学上健康学上，有一种患肢一些就是失去胳膊的，他突然他这个对患肢的这样一种，它是一种在医学上叫做疾病感的消失，疾病感的消失，他那个肢体还在，这是身体的记忆身体的记忆你说一个病人不知道他的，比如或者是一个战士或者一个病人不知道他的大腿被锯了吗？他当然知道。当然知道，那他有患肢，他认为他还在，他以后还会使用，他会现在想着想象着他将会使用大腿，他会在支配这个大腿，身体的记忆，就身体的记忆，身体会记忆。那么在运动学里面更不用说了可能你们有男同学可能练健身的话，那个教练会告诉你肌肉会记忆肌肉会记忆，然后会打成你的这个形状那实际上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判断力判断力是理性推论这样理解，这身体自身有它的判断力在尼采那里更是尼采更是高深的几乎身体判断力肌肉判断尼采叫做肌肉判断，翻译过来叫肌肉判断，身体的判断尼采干脆说没有什么正义道德和善，全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什么？就是谁比谁的胳膊粗对不对？当然不是说回到原始尼采讲的是回到高贵的野蛮人有文化的高贵的野蛮人身体的判断身体的判断，我就说我世界身体，那么就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了，我身体的一个关联身体屈居在空间之中被体验的世界就是我们认识世界，我们常常好像是通过概念，对吧？我们常常说很多人做死学问做死学问。做死学问就是说什么叫做死学问，就是说他谈论的东西他没有他带入他的身体经验他所说的他没有一种体验没有一种体验没一种体验，这是实际上这是造成一种这个理解世界的一个真的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就是大师和一般的庸碌之辈的这样一个区别这样一个区别。比如像我们的中国的中译者去翻译福柯，他只是认识那些法文单词，把法文单词组合在一起，他真的不理解福柯的那种生命的那种体验是什么。福柯为什么他不可遏制的一定要去加州的那种地下俱乐部里面参与这些极端的这种一种身体的一种实验，就他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奇怪的那种性格实验不理解哪怕你去了那个俱乐部你还是不理解，因为你的身体没有打开身体没有打开，你所获得的，你所谈，你嘴巴里面所说的，你说平等、自由这些抽象的概念，你是在通过概念在说世界， 啊，你没有一种体验，你被体验为什么？被体验为什么？你有没有体验？我常常跟你讲，就是实际上我说我们的知识不是，不是书本上，不是这个僵硬的文字哈，这是我们这个每时每刻我们可以呼吸到的东西。啊，你怎么对待你的同学，对待你周围的人，或对待你的恋人哈？这些时时刻刻这些，最后你会返回到你的自由被体验为什么？你的爱不是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爱情，怎么描述爱情。你去回味你的爱被体验为什么，被你体验为什么，你要抓住这些经验哈，抓住这些经验。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啊，中国妇女解放解放解放，这政治好宏大哈，解放哈，这是什么进程，然后大的叙事，然后就那么你没想过没有，如果我是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个中国妇女，这种解放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意味着具体的是哪些改变，对吧？我妈妈给我放脚了，对吧，放脚了，或者是因为丈夫说我的小脚不好看，其实我已经接受了他们说的那个小脚很好看，开始男人说很好看嘛，对吧，性感嘛，对吧，哈，鲤鱼的那个小脚把玩嘛，就女人就是她那个时候不是说波大的好看，她是小脚哈，中国妇女哈，那个就脚过得也好，嫁好人家嘛，看脚嘛，那看媳妇儿是看脚，啊，后来丈夫突然回来说，你这个畸形哈，那医学博士的丈夫留学回来告诉太太说。好恐怖，畸形，拿着那个 X 光片给女人看，女人啊吓成这个样子哈，说这个天哪，我的脚怎么是这样哈？他说你们怎么一会儿说好看，一会儿说不好？你们以前不是很喜欢吗？怎么留了学回来之后又不喜欢哈？然后要放脚啊，好，丈夫说要放脚，那好，你说要放脚，我就给你放脚。这是女人的解放，这非常有意思，这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放脚，这被体验为什么？我们要在现象在抽象思维这个概念之前，我们去想这个现象本身什么？可能妈妈给我放脚。可能是我的丈夫说我的小脚不好看，对吧？我为了迎合他，对吧？我把脚放了，哈，啊，像我的外婆，她说她是五岁的时候，然后她妈妈给她放脚。我说为什么放？她说那个孙先生孙中山的他们像唱这样的放脚运动嘛，到处这个国民政府是颁布行政命令的啊，一定要放。所以说外婆的脚是一个半岛，哎，还挺好看的哈。半大不是很小哈，都是半大不小的哈，一个脚啊，这样的啊，解放是中国妇女是这样的，解放好。那么接下来是形象，一个我们不要做概念上的，不要去谈那些宏大的什么自由啊，这些对不对？我们要想对一个具体的生命，对一个女性她被体验为什么，还好了嘛，你就不用颤颤巍巍了嘛，对吧哈？我可以，因为以前没有柏油马路，特别想为我们的女前辈，100年前的女前辈，她们的脚不在柏油马路上。没有柏油马路，对吧？更好走路了呀。以前都是什么？就是那种坑坑洼洼的、石土的，一下雨更不行了。你说缠个小脚更不好走路。第一条柏油马路在哪里修的？苏州，外国人修的啊，在苏州啊。哇，那时候你正好又配合着这个放脚的风潮，啊，你就是小姐太太们在黄昏的时候，白天还不敢出来，黄昏的时候就可以在柏油马路上散步，在柏油马路上散步了啊，就便于走路了嘛，正常了啊，便于走路。然后才是深厚的广阔的世界嘛，接着才是婚姻自由嘛，出去遭遇男人嘛，对吧？再也不是那个媒婆跟你说的那个哈，在学堂里面的男同学嘛哈，啊，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虎狼财豹哈，都在外面的世界哈，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哈，娜娜走后哈，娜娜还实际上还不是肖伯勒，伊普森哈，还不是伊普森的，我们那个娜娜和那个欧洲北欧的娜娜不是一个等级的哈。那个问题不一样哈，只不过就是同样的问题还是就出走嘛啊。那鲁迅先生接着说，外面虎狼财豹就是荒原嘛，面就是迎接女人就这个嘛。那因为我们没有自由的国家，没有建立起来嘛，啊，没有建立起来。那当然好吧，就革命了嘛，对吧？革命大家庭嘛哈，然后走向延安了，啊，走向延安就后来现在这个样子了哈，所谓的中国妇女解放哈，一步一步的。我们要带入我们的那个身体的经验啊，带入我们的身体经验，不要这个从概念到概念哈，概念到概念，这是潜意识，我们回到潜意识，所以说我们重新的恢复这种身体的这样一种体验啊，身体这种体验，实际上是在扩展和丰富我们的这样一个，你说消解主体性也好，实际上也在丰富一种主体性的一种东西啊，丰富主体性的概念。身体栖居在空间之中，就是说，被体验的世界哈，被体验的世界。我面对一个我不熟悉的一个术语，哈，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能不能有一种敏锐的目光，一种潜意识的一种东西哈、啊，去抓住他的这种被体验为什么的东西啊，被体验啊。当然这一点是艺术家特别他们的强项啊，艺术家他们强。但是我觉得这是相通的，啊，一个思想家，一个做学问的人，思想相通的，因为我们的，因为所有的目标，我们指向的是生命本身嘛，啊，生命本身，体验的、经验的世界啊。梅洛庞蒂说的是这个，啊，说的是这个。如果我们把身体放在世界的中心，哈，把我们的身体放在世界中心，这关系完全变了嘛，啊，关系完全变掉了，啊，关系。这慢慢变成我与世界的关系，就是我在世界之中，哈，在世界之中，哈，你要去体验，哈，你不要总是一个观察者，哈，你说。你好像比如说你在做一种理论啊，做一种理，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啊，你不可能是一个观察者嘛，你要把自己放进去嘛，啊，放在其中嘛。啊，你说我是好客观哈、啊，很多女人还中国很多女人还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啊，然后还反感女性，她认为她很客观哈、啊，她是人权哈、啊，人性她是中立的哈、啊，她认为她在观察哈、啊，她是一个具体的观察者，啊，具体的观察，啊。那实际上我们会丧失，又带有这样一种固执的这样一种唯我中心论的这样一种眼光的话，你会丧失掉很多看待问题的角度，哈，丧失掉看待问题的一种视角，啊，这样。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尤其像思想和思考，最好是入乎其内又能关乎其外，哈，能进得去又出得来的时候，在世界中。但是这里讲，我们把身体范畴压住，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进去，哈，你去体验什么？在西方社会学里面，社会学学者已经大量使用。当然，社会学不用提问，不用思考更深的哈，但他们也要求体验，啊，这样体验。那比如说，一个研究色情业的一个女性社会学者，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在美国大学的，她可能会去做妓女，啊，她会去做妓女，她在做这个项目时，她会去，她的体验。你不做的话，你可能至少应该到那个场所去，啊，到那个场所去，啊，就这样的一个。那实际上这是这样一个，这个刚才讲就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以来哈，没有身体的位置。现在我们在这个意识之前，在语言之前，我们来看，啊，把身体摆在世界的中央的话，那么重新这个世界身体我和世界的关系，身体和世界的关系，啊，就会是另外一种面貌啊，面貌。那么梅洛庞蒂曾经有一个结论，他说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常常以为身体是什么，我们也没说清楚啊。但是他认为身体有一种综合判断的能力，也有一种综合能力，综合能力啊，综合能力，它是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精神这一点是存在主义学说的最多的。你们去找那个 列维纳斯那本书很有意思，哲学家他在说什么？他不说什么真理啊、上帝啊、认识啊、理性啊，他在谈什么？谈疲倦，谈睡眠。啊，去找这本书来看。有新的译本，译得还不错。存在与存在者啊，存在者，再来看。他这个实际上，他这个存在与存在者也是在谈，就是让这个就是，梅洛庞蒂的这个观点哈，这个观点哈。他没有，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没有纯生理的。不可能有绝对的纯生理的东西，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纯心理的东西，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纯精神的。但是在身体那里，我们这一切可以综合，在身体的场域，这一切我们可以综合起来，啊，可以综合起来。所谓的身体的判断力，它是共同在这三个界面上共同发生作用，啊，共同发生作用。那么对于这个梅洛庞蒂而言，那么如果身体的范畴和身体的观点介入之后，就会形成三种历史观。啊，就会形成三种历史观。那么，我们在判断历史，我们形成历史观的时候，我们带入一种身体感受的一种东西。啊，三种历史观，我们要常常要通过这三个界面，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有关历史的相对真实的一个认识。啊，一个认识。在这个，比如说对于我们的历史观而言，啊，对于我们，我们更在乎什么？在情境真理和真相之间，我们的历史观是哪个叙事啊？你们从小学这么多的，一直学过来的历史课，对真理，哈，真理历史，真理历史是可以叙述的，是可以叙述的。他说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哈？啊，那这种结论哈，这种历史告诉我们的对吧哈？它是真理哈，他认为它是真理哈，它是真理，但是它是真相吗？它是真理，但不是真相，对吧？共产党领导跟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啊，真理叙事啊，所谓的真理，它就抵抗嘛啊，来抵抗的真理哈，抵抗的真理啊，然后领导的真理哈。啊，党带领一下先锋队哈，领导的真理啊，这是真理啊，在这里，那么真理叙事的意思，但它不是真相，啊，它不是真相，我们要去考察真相，啊，除了考察真相，就是妇女解放的真相，除了考察真相以外，我们还要在第三个层面上，啊，那么真相其实也很难说，对吧？哈，真相对吧？同样一个事情哈，对于介入的人，对吧？对于他参与的人，他回忆的时候，可能他是有不同的一个，一个角度，哈，同一件事情，哈，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十个人参与，我们叫十个人来回忆，十个人会可能也会有落差，对吧？也会有出入，哈，也会有出入。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对这十个人的回忆再做一个逻辑的一个拼贴，哈，对事理逻辑做一个拼贴，然后这个真相是一个拼图，啊，是一个拼图拼出来的，啊，拼出来。那么有真理的叙事，有关于对真相的索求哈，尽量的接近真相，还原了啊，但你说100%还原是不可能。那么对于有了身体的这样一个介入之后，那么实际上最关键就是这个 situation 情境的叙事，就刚才讲给你们讲妇女解放，中国妇女解放的一种现象学解释或者一种情境学的解释，对吧？哦，原来你把它体会到，你会丰富你对解放二字的一种理解的，啊，你要加入身体之经验。你会丰富这种解放二字，它的悖论、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情境里面啊，在情境里面啊。一个小说家，他回忆他父亲是老革命啊，他这个经常问他说这个老爸，你为什么参加革命哈？就小时候就父子之间的一种对话嘛哈。啊，老爸说啊，为了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哈，为了劳苦大众哈，然后啊这叫什么？这种叙述叫什么？真理叙事啊，真理叙事。后来他大了以后，跟他们家亲戚了解，原来他爸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或者是为了劳苦大众，就是他这个他爸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哥哥，这父母亲死得早啊，然后跟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然后那个嫂子是个恶嫂嫂啊，就是那种很彪悍的女人啊，经常虐待他，就是小男孩哈，啊，经常强迫他做家务啊什么的哈，啊，他很气愤哈。啊很气愤，然后抵抗哈，为了跟他那个嫂子离家出走哈，他是这样参加革命的。其实他当时也不知道无产阶级是什么，全人类什么，他这样参加革命抵抗哈。情境啊，我们还原到情境里面，然后就是遏制或者是避免啊，就是那种对真理的那种高烧哈，啊，那是一种症状，啊，那是一种症状啊，那种啊价值哈。啊那他在说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实际上，同学们想过没有？谈生命的价值和谈生命的意义，谈的最多的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喜欢谈。希特勒是喜欢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对吧？共产党也喜欢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都把这个推到一个极致，对吧？哈，极左和极右他们的这个就是意义。刚才给你们讲的什么叫意义？不是回到这个理子？为什么你说那个有意义，我那个就没意义？哈，冯姐姐是有意义的，哈。他们看不出它的意义哈，看不出它的意义哈，疯子的意义哈，疯子，记住。所以说，这个由身体范畴建立后，我们对待历史，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哲学一定要处理的问题哈。对于实际上记忆是什么，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活动嘛啊。那过去都过去了，好像觉得它都发生了哈，无可奈何啊，无可奈何。但是它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记忆肯定是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你说一个人要没记忆多可怕，你没记忆你就不是你了，啊，你就不是你了哈。你下次来上课啊，这是谁啊？是什么课呀，啊？你会忘记了哈，你没有，你会丧失自我哈。那个记忆是件很可怕的，它是我们精神构成的一个部分。你个人记忆是如此，你才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哈，一个民族当然要有自己的记忆哈。有时候我们在刻意的，啊，有某种强权力量在刻意的。在扼杀我们的记忆啊，扼杀我们的记忆的能力哈，扼杀我们的记忆啊。你说要是一个人丧失记忆，那何况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丧失记忆，同样是这样的哈，同样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在关于谈历史谈记忆 谈这个谈哲学的时候，最终实际上谈的是还是人的这个我们的精神生活嘛，怎么展开的问题啊，精神生活怎么展开的问题。那么有关于历史观，那么现在这个身体范畴就有的旁听就说，我们应该在这三个层面上，这三个界面上，啊，这三个界面上去细致的考察历史。你说的是真理的，还是真相的，还是情境的，啊，还是情境啊？所以说我们发现有时候历史真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真的有时候你觉得，当然你不要管他的这个背后，你说是受意识形态的压力，还是他自己意识形态的立场，啊，他们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哈。好，这个历史学家找出一个证据哈，找出一些证据，说，哎，这个的确有这件事情发生哈。你看，说是你看是革命派推动了更有推动力，对吧？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对吧？哈。那么好，今天以后隔几天又有一个历史学家又找出一个证据，说，哎，这帮革命党人坏极了哈。然后他们怎么屠杀呀，这个不是屠杀，他们暗杀呀哈，然后背信弃义啊什么什么的什么的。哎，他也有个证据，那你说这时候我相信谁的？啊，就是历史学家背后。背后历史学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支撑啊，一个认识论的东西支撑啊，你才不会被各种各样的说法所迷惑啊，所迷惑啊。当然你说这个我们的主流历史，我们上历史课所建构的那一套哈，所建构的那一套，它不可能是每字都是谎言，它可能它真的还有些事情是发生过，对吧？好，有些事情是发生过，有些事情只不过发生了，它把它夸大了。对吧？或者是有些事情发生他不说，或者是有些没发生的他要说，他编造一个谎言，很多的，这很多有可能的，不是全部都不是他全部错，也不是你不要全部相信他，但是也不是说他全部都错，对吧？哈，全部都错，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